前中國廣東省長馬慶瑞12月26日接替陳全國出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黨委書記、常委及委員職務。履新第二日，馬慶瑞12月27日首度赴烏魯木齊市視察。根據新疆日報報導，馬慶瑞在參觀該市的經濟技術開發區的時候表示，要融入一帶一路，發展新疆的經濟和民生，並且加大招商引導力度，推動企業做強做大等。新疆一把手一上任就急於擘劃新疆的經濟藍圖，令到部分學者期待馬慶瑞的上任或者代表新疆的治理會更加柔性化。不過海外維吾爾人團體並不看好。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位於瑞典的發言人迪里夏提·熱西提表示，北京治疆的高壓手段不會隨著馬慶瑞上台而有所改變，相反的，他將會含北京之命持續深化新疆的軍事部署。
中國政府不會因為調馬慶瑞擔任當地的負責人而改變針對維吾爾民族所推行的极端的种族灭绝政策。中国是越来越担忧事情对当地的统治，调任马兴瑞的目的是强化军事战略进一步的部署，应对国际局势突变。
迪里夏提·熱西提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不会因为调马兴瑞担任当地负责人而改变针对维吾尔民族所推行的极端的种族灭绝政策。中国是越来越担忧失去对当地的统治，调任马兴瑞的目的是强化军事战略进一步部署，应对国际局势突变变化的因素。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的中国事务主任伊利夏提亦都持类似的看法。他说，总部位于英国的独立审判机构维吾尔法庭在11月公布中共绝密文件，显示治疆方针由北京拍板定案，同新疆人士关联不大，亦都不是因为美国施压北京就服软，只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铁腕政策不变，新疆情势恐难因陈全国离任而获得改善。
这绝密文件里头包括两份是习近平2014年在东突厥斯坦发表的讲话，在那里头他就讲绝不能心慈手软，还有四段要把维吾尔人彻底的。
伊利夏提对美国之音说，在绝密文件里头包括两份是习近平2014年在东突厥斯坦，就是新疆发表的讲话。在那里头他就讲绝不能够心慈手软，还有四段就是断代断根断联断源，要将维吾尔人彻底地从他的历史文化根源上面断了，亦都就是种族灭绝。这些一切都证明中共的这一套的政策不是陈全国制定的，他只是一个执行者，所以这次的轮换并没有国际上的这种压力的影响呢？可能有，但是会不会对东突厥斯坦的政策产生影响呢？他觉得是不会的。根据港媒香港01的报道，马兴瑞从广东省省长跃升为新疆党委书记，可谓越级提拔。另外他在中共官场享有雷厉风行、极有魄力的评价，亦都被视为中国政坛明日之星之一。现年62岁的马兴瑞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飞行动力学研究室的一般力学专业，具有航天背景的他曾经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和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等职，仲曾经主持过中国探月及载人航天工程等的项目。这样的资历为他赢得了航天少帅的美名。2013年马兴瑞出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后来兼任深圳市委书记。2017年马兴瑞升任广东省省长。虽然在治疆事务上面是一个新手，但是马兴瑞的科技背景和政务工作的资历亦都令到部分新疆人士有了新人新政的期待。星岛日报引述新疆作家王大豪的看法指出，马兴瑞关心经济民生问题非常接地气，给了新疆人民吃了一颗定心丸。王大豪认为，新疆没有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长治久安， 冇經濟作為堅實嘅基礎，所謂社會穩定就係海市蜃樓。不過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言人迪里夏提爾西提不以為然，佢擔心馬興瑞嘅科技背景恐怕唔單止唔能夠令到新疆人受益，反倒可以令到當局積極使用高科技擴大網絡監控，進一步迫害維吾爾等少數民族。
會繼續觀察北京高層針對當地所推行的這種系統性的迫害政策，迫害政策之一呢，就是利用高科技網絡監控来针对维吾尔进行系统性的控制。随着目前中国的这种科技发展，
迪里夏提尔西提话，佢会继续贯彻北京高层针对当地所推行的呢种系统性的迫害政策。迫害政策之一就是利用高科技的网络监控来到针对维吾尔人进行系统性的控制。随着目前中国的这种科技发展，针对维吾尔的监控、控制和防范的这些措施会进一步地扩大。除了马兴瑞的人事案，铁腕统治新疆逾五年的陈全国未来动向亦都备受关注。现年66岁的陈全国拥有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博士，踏入政坛之后从河南省基层做起，曾经历任河南省副省长和河北省省长。西藏在经历一系列藏人抗议以及自焚事件之后，陈全国在2011年走马上任，采取高压政策，并且在文化上推进同化。2016年他接替张春贤成为新疆党委书记，是中国首位拥有西藏及新疆两地党委书记身份的官员。陈全国在新疆引入西藏的铁腕政策，修建数以百计的再教育营，导致监狱和拘留中心数量激增。根据人权团体的统计，新疆有超过100万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遭到关押。美国认为北京治疆政策侵犯人权，涉及种族灭绝，对数个新疆官员和企业施加制裁。陈全国也都成为美国政府制裁名单上面最高层级的中国官员。港媒明报引述北京消息人士的话讲，陈全国未来可望接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职务。不过中国官媒央视12月26日播出有关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画面当中，上面见到陈全国的身影。多维新闻亦都推测，陈全国符合习近平用人理念和治疆政绩，可能在明年的中共20大上晋升政治局常委。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伊利夏提亦都说，陈全国入常极有可能。
习近平需要一个打手在政治局里头，陈全国因为国际社会制裁，他已经是被绑到了习近平的这个战车上，他只能依靠习近平，因为他一不小心都有可能成为习近平的替罪羊，把他给牺牲了，所以他会万般的对习近平忠诚。
他说习近平需要一个打手在政治局里面，陈全国因为国际社会制裁，他已经是被绑到了习近平的这个战车上面，他只能够依靠习近平，因为他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成为习近平的替罪羊，为他牺牲了，所以他会万般地对习近平忠诚。对习近平来说，陈全国是得来不易的一个打手，所以他有可能会升官。现在居住在美国纽约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就有不同的看法，他表示虽然中共基本肯定陈全国的治疆手段，亦都不愿意因为他的离任而导致新疆政策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调任马兴瑞赴疆显示当地部分政策可能走过了头，意味着当局不是几有可能给陈全国试图再上层楼。
过去这几年来，陈全国在新疆的所作所为，有些做法按照中共的角度来看也是过于的简单粗暴，而且这必然造成包括汉人和维吾尔人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的紧张。
胡平对美国之音话，过去在这几年以来，陈全国在新疆的所作所为有些做法按照中共的角度来看亦都是过于这样简单粗暴，而且这些必然造成包括汉人和维吾尔人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的紧张，恐怕更多的可能性他接下来还是会在人大、政协这一类的部门担任一个职位很高但是实际权力有限的这样的一个职务，出入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他觉得反而不是那么大。 位于南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志杰就分析说，陈全国在新疆采取高压的社会控制政策，令到中共付出相当高昂的政治代价。目前中国其他自治区的抗争力度并不比新疆来得大，因此陈全国的治疆模式不是几有可能会复制在西藏或者内蒙等地。
西藏人的反抗远远不如维吾尔族的反抗那么的剧烈。另外，现在藏人跟达赖喇嘛流亡政府的关系也已经被切断了，所以我觉得也不太可能用在藏区。比如说内蒙其实跟汉人已经结合得蛮深的，内蒙古本身如果要反抗，
陈志杰对美国之音说，西藏人的反抗远远不如维吾尔族的反抗咁剧烈。另外，现时藏人同达赖喇嘛流亡的政府的关系亦都已经被切断，所以他觉得亦都不是几有可能用在藏区。至于话内蒙其实同汉人已经结合，咁样几深厚噶啦。内蒙古本身如果要反抗中共嘅治理，特别系佢哋嘅民族政策嘅话，佢哋可能都唔具备维吾尔族人咁样嘅条件。无论系蒙古族或者系藏族，佢觉得佢哋嘅目前嘅反抗嘅力度都冇咗，所以亦都就唔需要用到咁激烈嘅镇压嘅方法。虽然北京一再否认在新疆迫害人权，但是拜登政府仍然赶在圣诞节的前夕签署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凸显其打击强迫劳动的决心，包括新疆种族灭绝背景下的强迫劳动。该法为美国政府全面禁止新疆强迫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并且进一步向迫害人权的当地官员和企业追究责任提供了法律的依据。北京资讯名誉主编胡平分析，此法意义重大，可能有效施压中共改善新疆的人权状况。他说，目前新疆的问题已经成为如此重要，以至于成为外部亦都是西方社会谴责批评中共当局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样使到中共在外交上面临住很大的压力。台湾中山大学的陈志杰亦都认为，这项法案不单止可以压止美国企业继续助长新疆强迫劳动的势头，亦都能够影响其他国家对美国出口的企业。而新疆受到冲击的产业，除了番茄和棉花等成衣产业之外，太阳能产业亦都恐受波及。
因为美国强大的影响力，所以他通过的法律会有外溢的效应，别的国家的厂商公司如果要把产品输往美国的话，就要自己证明没有用新疆的强迫劳动产品，它确实会对新疆的经济乃至于整个中国的经济会有影响。
陈志杰说，因为美国强大的影响力，所以他通过的法律会有外溢的效应，其他国家的厂商公司如果要将产品输往美国的话，就要自己证明没有用新疆的强迫劳动的产品。它确实会对新疆的经济乃至于整个中国的经济会有影响，包括棉花、番茄还有太阳能面板的一些必要的原物料。新疆是大宗的输出地，棉花中国可能自己内部还可以吸收一些，但是太阳能面板中国已经产能过剩，目前新疆不能够出口太阳能面板的原物料，就会对中国的太阳能产业造成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柏宏台北的报道。